感谢主，
主要再来，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信息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认识吗？我很喜欢倪弟兄写的这首诗，我也很喜欢上一周毕秋在这里带的，他说我王必定快要再临，下一句是什么？天空都满了他，我们的弟兄头一抬，天空都满了他的神要再临的这个信息，这个意象，所以这个认识抓住他一生在地上的生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信主做成的儿女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了，我们都知道我的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负了，为我担当了，使我得以得赦免，不至灭亡，得了永远的生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认不认识更重要更积极的目的，就是有一天他要回来接我们回去，他要率众子进入荣耀，主再来是一件必要发生的事，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。这个认识要控制我们的一生，他控制了历代圣徒许多人一生，也要成为我们的意象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早上我们想交通这个题目，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很多基督徒，很多神的儿女都知道我的罪主已经担当了，主赦免我，主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不再需要死，主复活给我称义的把握，给我永远的生命，主升天掳掠了仇敌，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赐下他的生命圣灵，没有限量，好像我们都得着了。弟兄姊妹，得着这一切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有神的生命，积极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生命得着了要成长，主要预备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，主要预备我们，叫我们得丰盛的生命，好叫我们有一天预备好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进入我主救主基督什么永远的国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认识要决定我们今天怎么生活。好，我们今天讲主要再来，我们的根据是什么？我们看主自己怎么说的。不仅是我们知道旧约里新约里先知使徒都讲到主要再来，我觉得最宝贵的是我们看主自己怎么说的。当主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，主第一件事他所想到不是他的委屈，他的痛苦，他前面的挑战。主说什么？当大祭司问他说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主耶稣怎么说？我们一起读。主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在被审判的时候，他要钉十字架，他要受极大的羞辱的时候，主耶稣看见的是什么？主耶稣看见的是他要回来的那一件事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能轻看羞辱，忍受十架。主耶稣的看见决定他在地上的生活，所以在十架的苦难面前，他只回答一件事，是的，我是神的儿子基督，还有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，将来要看见人子他要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记得主说，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将来我与我父驾云降临的时候，我也不认他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在那个时候 他自己为自己做了一个最重要的见证，也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事。所以我们知不知道主要再来？我们真知道吗？我们相不相信主要再来？弟兄姊妹，主要再来，那我们要怎么生活？主要来这件事是不能改变的，那我们怎么在地上生活？所以我们知道有使徒有先知，主自己他的命令为证。第二件事证明到说主必再来，我们都知道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那时候地是什么？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然后神说要有光，对不对？然后神说要有空气，神就创造了空气，把水分成上下，那空气就称为天，然后神说地上的水要聚在一处，露出旱地来，事情就照着神所说的成了。那后面我们都知道，当一切预备好了，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人，叫他们管理地面，治理这地，生养众多，但是最后人堕落，最后神后来预备救恩，对不对？那在人堕落到一个罪恶极大的地步的时候，神叫洪水来 淹没整个世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到在彼得后书彼得讲的时候，他说他讲到主要再来这件事，很多人在讥诮说，主什么时候再来呀？你们的主在哪里呀？你不说主要再来吗？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。那时候他们彼此问安，常常是叫 Mariasa， 意思就是说主必快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教会里彼此问安的时候要怎么样？我说主必快来，我们试试看哈。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，金龙感谢主，主必快来。好，我们彼此问安。那当他们这样问安的时候，那个不信主的人在旁边听到说，你们都说主要再来，主要再来，主就没有来啊，就讥诮他们呢、啊。彼得就说，你们这些人呢是故意忘记主说的话，哪有不成就的？当初神要用洪水淹没全地的时候，他叫挪亚一家一面造方舟，一面传义道，叫人有机会进入方舟。但是那些当时人都不信啊，为什么不信？因为没有下过雨嘛，这种事没有发生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信不来啊。那挪亚在那里一面建方舟，一面传义道，但当时的人就被洪水审判了，全部都淹没了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。今天一样的，彼得说那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，全部的人都毁灭了。你们今天还不警醒吗？当主说他要再来，他一定会来的。那一天审判要临到所有不敬虔的人，不信主不敬虔的人都要受审判。怎么样？要受审判，遭成人用火焚烧。所以他说不要忘记有历史的借鉴，当初人说没有洪水这件事，洪水果然来了，没有一个存活的，除了挪亚一家八口。今天当神说他还要再来用火审判不敬虔的人，你不要以为不会发生，不要故意忘记这些事，要认识这件事是一定要发生的。所以从主自己在上十架之前主所做的见证，还有彼得借着历史提醒众人，主的话一定要成就，要知道主必再来。那我们也知道主再来的时候有什么几个特点啊？第一，大家都知道彼得讲了什么，主再来的时候会打锣打鼓，是啊，其实主来的时候是很清楚的，像闪电怎么样，从东边闪到西边，没有人不知道的。但是主来之前是怎么样，是没有人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，所以要警醒就在此。如果我们都知道了，就比较容易预备了。但是我们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，是偷偷的来，出其不意的来到，一定会来。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什么何年何月何日的。主耶稣说，对不对？人他们说，人问说，主你什么时候再来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所以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警醒？若是我今天告诉说，金龙啊，这一阵子这个小偷盛行啊，某年某月某日有小偷到你家来，那金龙是一定在那里等着的，对不对？门窗都锁好的，在那里啊，911的那个就在那个 memory dial 上面，立刻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给警察。那今天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怎么样？那金龙啊，他就天天都睡不着觉了，天天警醒了，老早就把门窗都锁好，什么漏洞都不可以让仇敌进来的，对不对？要预备好了，因为你不知道仇敌什么时候来。啊，主说我来的时候就像盗贼一样，突然就来了，而且我来的时候是怎么样？主描述那一天主再来的时候，天地是怎么样？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说的，我们都觉得这很难想象。天有大响声，然后天被废掉，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都要怎么样，烧尽了，所有有形质的那一天都要消化，都要融化了，通通烧掉了。但是有一个新天新地从神那里降下，那一天所有的眼泪都擦干了，没有病痛，没有疾病，没有死亡，没有重担，没有痛苦，全部都除去。神自己与我们永远同在，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，神自己成为那个新天新地的灯，神的宝座有活水涌流，那个活水的两边有生命树，12个月都按时结果子，何等奇妙那个光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担心的不是那个烈火，我们盼望的是什么？ 那个荣耀的天地与神永远同在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所以我们要认定这件事，为着这个事来生活，为着那个终极的永远的来生活，好叫我们今天的每一天的日子要算数，今天我们所做的要照那一天是能够存留在神面前，不要被烧掉的。神的生命要活到永远，所以我们知道了主要再来，弟兄姊妹，那我们要如何在地上生活？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主再来的人，预备举手，谁知道主要再来？谁知道主要再来？好，我们知道主要再回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知道主再来不代表我们是等候主再来。学生在学校有考试，老师说有 final exam， 知道要大考的人全班都知道，真正准备好的学生可能不是百分之百，真的知道有大考要来临的人从老早就开始计划，我要开始每一天读多少章，我要怎么预备，我的时间怎么分配，对不对？就不要再去看电视看电影打电动，就是有的没有的睡懒觉，通通都要怎么样，要为着那个考 final 来预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主要再来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在等候他的来到？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自己？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你会说对不起，这里我们是用提多书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，主已经死了也复活了，赦罪的恩典已经显出来，生命也赐给我们了，这已经显明了。教训我们要除去一切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反而在今天怎么样，要自守公义敬虔度日。为什么？要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就是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他们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与他们一同在荣耀里，就进入神的永远了。这是何等大的事！所以今天我们就已经得救了，已经得到这个盼望的福了，我们就要为这个来生活。那我们就看看说，我们什么叫做敬虔度日？这个会不会很玄呢？我们说你要敬虔，敬虔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敬虔？敬虔就是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走路不要太快，不要像 April 那样冲，对不对？要像 Iris 那样走路很 gentle， 是不是？要怎么样？敬虔怎么样？敬虔就是什么？这里说的圣经自己神定义什么叫敬虔？敬虔这个奥秘是什么？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显出来。主耶稣基督是神，他来到地上，他在肉身显现，他显出什么叫做像神，什么是那个敬虔，那叫 godliness。 主耶稣自己成为那个最好的榜样。然后今天呢，你我会说，哎，那是主耶稣啊，当然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当然是敬虔的，那我怎么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不能活出敬虔的生活？敬虔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那我们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显现吗？可不可以啊？好，有人在点头啊，请问为什么？所以为什么神可以在我们身上显现？我们活得像基督，因为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，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了他的生命，我们可以活出来。以前只有神的儿子能够彰显神在肉身，但今天他已经把他的生命释放给我们了，我们已经得了神儿子的生命，我们现在可以了。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？最近我们读彼得后书这一章这一节，我想我们都会背了，弟兄姊妹，这我们是不是都背了啊？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了，就神已经给我们了，神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，这个前进就是 godliness， 神已经把生命和有关于他这个 godliness 的事都已经赐给我们了，而且怎么样， 因为我们认识那个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所以叫我们怎么样，可以消极的脱离从世上来情欲的败坏，积极的怎么样，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了。所以 no excuse， 我们不能说主耶稣可以我不行，因为主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已经把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了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已经有这个地位了，也有这个生命了，我们有这个能力了，那问题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自由意志的问题，我们拣不拣选，我们顺不顺服，我们要不要啊？我们可以很贫穷，属灵的贫穷，我们也可以属灵上很丰富，这个 choice 在我们每一天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下一张 slide， 敬虔要怎么样，哦，我有了这个生命了，但是敬虔要操练，对不对？我有 muscle 了，但是呢不够强壮，要操练，要不断的 exercise， 让这个敬虔这个 godliness 成为一个很自然在我们身上的彰显。那敬虔这里特别讲到说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有在敬虔怎么样，凡事都有益处，有今生和来生的益处。弟兄姊妹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凡事都有益处。好，那你会说，那我们敬虔，好，我们有了这个生命了，然后我要来操练，那我们怎么操练呢？我想有诸多的环境和机会我们都能操练。那我们今天就着彼得后书，我们很简单来看一看啊，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细细的讲，但是每一件事我们都可以思想。弟兄姊妹，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，彼得说啊，要殷勤，殷勤怎么样，做什么，操练自己。怎么操练呢？要有信心。弟兄姊妹们，信心是一切的根基，若是我不信主救了我，若是我不信主得胜，我不信主要再来，我不信主要带我进入永远的荣耀，这一切的努力都是怎么样，没有意义的。信是一切的根基，人非有信不能够讨神的喜悦，凡到神面前来的都要怎么样，相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还没有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，我们就没办法信。我们今天信是因为我们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主，向着他来生活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为了看得见的事在生活，上班的时候为看得见老板的生活，老板来的时候怎么样，殷勤工作，特别殷勤。那老板今天休假怎么样，我们怎么样，可能就没那么殷勤了，不用那么紧张了。来，好，那父母在，我们做功课特别努力啊，父母不在就怎么样，电脑一打开换一个 screen， 上了别的网站去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要我们活，要像活在那个看到那个看不见的主。老板可以不在，爸妈可以不在，配偶可以不在，人可以不在，但是怎么样，主是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若是我们真知道主再来，我们就向着主来生活，这个认识，这个信心就决定我们怎么生活啊。我们小孩子常常怎么样，打 bully， 就是教室里同学打同学，就是什么，老师不在就打人了，因为没有人看见啊。我们生活要知道说，你人看不见，神看得见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要操纵我们，知道主看着我们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是为着将来要见主来活着。所以今天每一个生活，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决定，我们将来都要跟主来交账，要算不算数的，这个信心要操纵我们的生活。第二怎么样，要加上德性。那你说这个德性，很多人说中国人特别讲要有美德，所以我们有各样的美德，对不对？要有忍耐啊，要有爱啊，要有节制啊，要诚实啊，要勤恳啊，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美德，在这里讲的德性不是这些，这里讲的德性是神的性情，神他自己美丽的性情要在我们身上被操练出来。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都是小事啊，我们不是要碰到大事才操练，一定在小事上要操练，让主活出来。我们年轻人，我们当中有一个非常节省，不能说一毛不拔，不过两毛不拔的小姊妹，她呢有一天去买东西，那买东西的时候呢，她发现呢，走出来就发现那个收银员多找了她10块钱，她说多找10块钱，她说哇 好开心啊，他的朋友就说，哎，你今天赚了，你今天发财了。他呢，小姊妹平常是很节俭的，所以这十块钱也真不少。结果他就上了车，坐在车子里，他挣扎了很久，想来想去，祷告了半天，哦，后来呢，他决定把那个十块钱去还给那个收银员。主要回到那个店里，我不知道是餐厅还是商店，还给那个人，那人就感激不尽。因为打过工的人知道啊，账如果不平怎么样，自己贴啊，来，我打了半天工，就自己不小心多给人十块钱，我自己贴十块钱，这个是蛮伤心的这个感觉啊。那个人就感激不尽啊，就我们的小姊妹说，她自己也喜乐得不得了，因为她做了一件合神性情的事，天上的主也喜乐，所以她十块钱给了人，但是自己从神得到一个不能言喻的赏赐，这是值得的。我们盼望在这些小事上我们操练自己，在这些小事上我们让神的性情从我里面经过，要诚实，不要贪财。有一天我们要向主交账，我们还跟他说，好，搞不好你拿那个钱去吃了你肚子会痛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他选择让神的性情在他身上得以彰显，把钱 还出去。那在有了德性，用的这只是一个 example， 很多事上我们都要这样操练。那在神的性情上我们有这样学习之后，他说还要加上知识，知识是何等的力量，知识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，弟兄姊妹们，知识是很重要，所以要从认识神的话来。我们年轻人现在我们读完了新约，我们又开始每天读一章旧约，所以我们在读创世纪在读创世纪的时候，大家每天就贴自己喜欢的经节。那上礼拜呢，就有一个小弟兄就贴，因为我们读到亚伯拉罕他去四王与五王征战，他的罗德他的侄子被抓走了，所以他呢为了把他的罗德这个侄子救回来，他就去帮助那五王，五王本来被打败了，去打，结果他去帮助了五王，就打败了四王，把他的侄子救回来，也把一切的敌方的掳物财产都掳过来了。结果呢，这个五王中间的一个是索多玛王，就跟他说，我只要我的人丁回来就好了，所有的财物都给你。结果罗德亚伯拉罕怎么说？亚伯拉罕说，我在神面前发誓，我连一根线一个鞋带我都不拿你的，免得你将来说是我使亚伯兰富足。我们的弟兄看到这一节就很有感觉，这个弟兄就贴了，然后就说，使人富足的是神不是人。那大家就阿们阿们阿们、right?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弟兄已经读到下一章了，他说下一章一开头啊，他说当亚伯兰做这样的事，说这事以后，神就在异象中向亚伯拉罕说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。你看这弟兄们这样读经的时候，读到另外一个属灵原则，第一个是认识到神的性情，说我不靠人，免得靠人，人说是人让我富足，我靠神。第二，当我什么都不取的时候，神说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我要大大的赏赐你。这弟兄说，你看这多何等的好。然后这个弟兄后来有机会跟我交通的时候，他说还有啊，我发现亚伯兰啊，他那个罗德的这个侄子跟他相争，因为他们都仓大，他们一大堆羊啊牛啊，这个牧人在一起就打架，这个打架相争，那个亚伯兰这个生命就像神。他说我们不要相争，我们是骨肉，你来选好了，你来选，你要哪一块地，你选东我就选西，反正我不跟你相争。结果罗德呢就选了那个，这晚辈哦真是没礼貌，照理说孔融让梨，对不对？应该让长辈选好的地，结果我们的罗德先生就选了那个平原，然后亚伯拉罕就选了山，只剩下山地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来。但是呢，当亚伯兰他有拣选神的性情的一个表现的时候，神怎么对亚伯兰说啊？这个小弟兄说，你知道神怎么说啊？他说，神说，亚伯兰啊，你起来啊，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你所看见的地啊，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所以这小弟兄想说啊，你看神多么稀奇啊，有时候我们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我们没有看到神，没有体贴神的心肠，神的性情。我们为了利益我们与人相争，为了利益我们贪心，我们要取，我们忘了倚靠神。 这弟兄就跟我分享他的感觉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认识神是很宝贵的。我祷告弟兄们这样的认识，并且在我们小组里这样交通，会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认识到将来他们在财务或在与人相争的事上，转眼倚靠神不倚靠人，神必帮助他们。所以知识很重要，在世上敬虔度日要向神 Godliness 与神的性情要有份。弟兄姊妹，要认识神要有真知识，知识从神的话来，要认识神从神的话来，所以要读主的话，而不只是读而已，要从主面前得着真知识，要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走路的那个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真正宝贵。要在知识上我们要殷勤，读主的话上要殷勤，有了知识怎么样，还要加上节制。这个节制是很有意思的，弟兄姊妹，节制就是说这个外面没有压力，所有的控制都怎么样，在我。这个很有意思。我们那天礼拜五交通，小弟兄说以前在中国爸爸妈妈就在家里，所以那个电脑打开的时候父母都会注意说你在干嘛啊。现在呢，爸妈在中国，我在美国，电脑打开了我要干嘛是我自己决定。我可以选择上网玩 game， 我可以看电视看电影，我可以 shopping， 我可以 gamble， 我甚至可以看不好的网站，我有完全的自由。这个时候就需要怎么样，要节制。弟兄姊妹，节制意思就是说外面没有压力啊，就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来拣选主，做主所喜悦的事。有时候是我们的愤怒，有时候是我们的贪婪，有时候是我们的情欲，有各样的是我们要节制的。节制我自己觉得有两面的，一个是外面的我们要学习，一个是里面的生命的学习。外面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早上八点钟开学，八点半上班，我们是不是调闹钟，一定要 make sure 我要几点起床我才能 make it。 我们礼拜六晚上年轻人，我们教他们不能要熬夜，时间一到 internet shut down， 对不起大家睡觉，不然早上起不来。这是从外面的一个节制，我们要给自己这个环境，不要给自己借口。这个外面的环境，另外一面弟兄姊妹是里面的力量，不要靠我的力量来胜过，因为我们胜不过，但是感谢主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你试试看，你有一个欲无论今天是愤怒你要发怒，还是有一个贪婪，还是呢你想要玩一个 game， 还是你要 shopping， 还是你要赌博，还是你要喝酒，还是你有什么东西你不能胜过的，你要祷告主说，主你是我的生命，你能胜过，你来帮助我，我请你们转向主，我请你们放下自己的努力，说主我不行，你在我里面，你能，你来帮助我，不叫我这个手忍不住了。现在更厉害，都在手机上了，还不一定要坐在电脑面前，手机上你在哪里走你都可以做很多的电脑上能做的事，那这要更大的 discipline， 更大的节制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我们都胜不过，我们怎么谈敬虔，我怎么能够向主，我怎么能够得生命，就在小事上，都在小事上，小事上不得胜，大事不能得胜，所以要在小事上操练敬虔，就凡事上操练敬虔，凡事都有益处。弟兄姊妹 be serious， 我们不要开自己玩笑。不久前有一个年轻人到我家来跟我讲说，他要申请我们在的 Mountsac 等等，能够讲一大堆。后来我说，弟兄你在学校成绩怎么样，一塌糊涂。我说弟兄你托福考怎么样，分数实在很差。后来我说，弟兄你不要自欺欺人，你快回家吧，浪费时间浪费金钱，欺骗你自己欺骗你父母，你这样怎么进得了社区大学，连社区大学都不要你，你太差了，所以除非你痛下决心，不然不用考虑了。我觉得我不是那个 George Whitefield， 但是我讲话也不留情，因为他年轻啊，不要再浪费日子了。所以我跟他讲，就他怎么样，我当他的爸妈面跟他交通呢，他就在主面前祷告悔改，主你赦免我，然后回家了。三个月之后我问他的亲人，我说这孩子怎么样，这个亲人说，哎，托福考进步30分啊，哇，大有盼望，感谢主啊。我觉得我跟他说真实话有价值，不然他在开自己玩笑了。 浪费自己的时间。那感谢主，真理叫人认识自己，认识神，他悔改，然后真的痛下决心，他进步了。所以他现在如果再来，感谢主，我们非常欢迎他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就叫操练了。你要怎么样？要有节制，你要认识自己的软弱，然后你自己要知道我不行，主你能。回转，弟兄姊妹，回转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悔改，就是我很喜欢彼得讲说，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啊。所以啊，那些人讥笑说你们的主怎么还不来，一天到你们说主就要再来了，主要再来，没人拿手，没人拿手，然后呢你主都没来。我如果是彼得，我就说啊，才两天你急什么，现在西元两千，对不对？急什么？才两天。但是我很喜欢主看一日如千年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一天回转在神面前像一千年的价值，很赚啊。不要，我们不要每次等到几千年之后才做一天哈，因为主来像贼一样，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不及。但是主啊，就喜欢我们回转，那个一回转的时候，那个短暂的时光在主面前有永远的价值，所以才叫可以赎回光阴啊，不然怎么赎啊？对不对？时间都过去了，怎么赎回啊？这一天就有千年的价值，这是我个人亮光哈。如果主不同意，那没关系哈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，要知道，只要我一回转，就有永远的价值，永远不会太迟。好，所以不要说我没有机会了，只有仇敌会一直骗我们，控告我们，那个控告弟兄的，就叫我们站不起来。我们要认识神说，一天如千年，就只要回头，在神面前就有价值，好不好？所以节制，节制了之后要忍耐，忍耐跟节制很不同。节制是说外面没有压力 ，it's up to me 怎么 control。忍耐是外面有压力，我要 endure through， 对不对？我要忍耐过去。弟兄姊妹，连主耶稣都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，轻看羞辱，忍受十架的苦难，至终怎么样？就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坐下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属灵的原则，你看见，你忍耐，你得胜，得荣耀。同样的，我们也是。所以希伯来才说，怎么样？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。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见？没有看见，你就跑不动。要跑什么？你想你在运动场上跑，你拼命跑，你不知道你要去干嘛，你没有人会跑的啦，跑不了多久的，对不对？你真看见了，主耶稣看见了，他就能够轻看其他，他就能忍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知不知道主必要再来，是一个确定的事。你真看见了，你今天生活，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了，就能忍耐了。忍耐从外面来所有的压力，而且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立志了要敬虔度日的人，怎么样？都要受逼迫的，要认识吧。哎，不要觉得我跟随主好苦啊，要受逼迫，要背十架。弟兄姊妹，哪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不用付代价的？你来告诉我，哪一件有价值的目标是不用付代价的？学生考试要拿 A， 难道就都不用读书去考就会 A 吗？不可能的。运动员要拿那个能坏的冠冕，还要天天怎么样自律练习操练，流血流汗，对不对？那何况我们要得永远的生命，要得着荣耀的冠冕，难道我们不要忍耐吗？我们不要操练吗？我们不要付代价？我们不要受逼迫吗？一定要的。但是不要把眼睛看在这些事上，要看为什么我做这些事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定的。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忍耐，然后这个忍耐是主已经有的，他就看见了，他就忍耐了十架。今天我们也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放下重担，脱离罪恶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前在前头路程，因为有一个结果就是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，这些 exercise， 这些运动，这些受苦，都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认识，要积极的操练，要忍耐，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，这个我们就不讲了。前进之后要加上爱弟兄的心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得荣耀，你要生命性情向神，要爱弟兄，因为神 就是爱。神爱我们，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神为我们每一个人付了生命的代价，都是他的宝贝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四周一看，这难免我们看这个人不是很顺眼，看那个人身上有不少缺点。弟兄姊妹，主还没来，没来之前都是缺点一大堆的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停一下，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人，说主啊，我看他真是不可爱，主啊，我真是不喜欢他这一点，但是主，你让我从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人，然后主，你把你爱他的爱充满我，让我能够为他祷告。你这样子说，你一定会开始爱那个人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常说，你爱不了一个人，你就为他祷告，你一直为他祷告，祷告到后来啊，你就忍不住的关心这个人，因为神的爱，神的灵在你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就在你里面帮助你了，征服了你这个出于你自己的很多的感觉，你开始感受到神的心，然后你看这个人就不同了，那他就有一点改变，哇，你就很高兴，而不像以前说这个看看也这个也不顺眼，那个情况也不顺眼，这个人就是不讨人喜欢。你若是为他祷告，为他求祝福，你就看吧，你后来会真的会喜欢这个人。当你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，你觉得什么人都可爱。爱弟兄，弟兄怎么样爱，我们要爱主所爱的。当我们在这一切事上殷勤的时候，我们跟神的性情越来越有份，神就是爱，到最后这个爱还要扩大，变成爱众人的心。原文是说又要加上爱，没有后面众人的心了。所以这一切的事上我们殷勤之后，最后还要爱。昨天晚上有一个儿童事工的一个 missionary 传教士到我们家来吃晚饭，他昨天早晨在 St. Gabriel 给很多主日学的老师受训。这个人，这个姊妹很娇小，不到五尺，不到一百磅，所以我早上没有去上课，所以他晚上走到我家来的时候，还带他来，还有两个姊妹，我都不太确定哪一个人是他，因为他实在很不起眼，我必须说，我不小心就没看见这个人啊，很像我们家老大一样，五尺以下，一百磅以下，哦，我们家老大有五尺啊，但是呢，很奇妙，当他坐下来，其实他很辛劳啊，经过一天的服侍，晚上坐在我们家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有一个说不出的活力，只要讲到神，讲到儿童事工，他有说不出的精力，那个菜啊饭都顾不得吃，害我都以为大概做得很难吃，他怎么是净讲话不吃饭。好，后来感谢主，后来我们讲话他把饭吃完了，但是呢，我就发现他身上有一个，他有一个喜乐，有一个动力，是很特别的。他就告诉我，他三十出头的时候蒙召出来，他说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，那个时候神说你到印尼去，印尼是一个回教国家，到他叫他去印尼，那印尼的水他去水土不服，所以他刚开始去啊，喝那个水他就一直拉肚子，他就有的时候一天拉16次，然后肠胃都搞坏，然后刚开始只能一直喝，他说没什么钱，不能吃很多东西，就喝水，一饿就喝水，一喝水就拉肚子，那一天呢搞到16次，然后他说我已经很瘦了，那时候更瘦了，他就讲，然后他有一天就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这实在是肚子太痛了啊，拜托你，就从那一天开始，神突然他就不再拉肚子了，然后换了一个肠胃，感谢主。然后呢他就开始那里的事工，他说他现在服侍的教会有2000多个儿童，但是那个时候他说敲门啊，你去祷告啊，他说都没有人要来，一个回教国家，你又是一个马来西亚人，这印尼人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他就像殷勤的农夫，一直耕耘，一直耕耘，一直依靠主，因为主呼召他去，他就去那里。他说那个城市里啊，他说你知道那个城市中那个都是乞丐，儿童都是做乞丐，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，你们父亲母亲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把你们送出国念书，那些孩子是父母把他们送到街上去赚钱的，这些孩子在街上乞讨，他看了好难过，他说那个大的最重要十字路口车子开去的时候啊，怎么样，你要小心，你车子好一点啊，那马上有帮派从阴暗的处走进来啊，然后就拿斧子啊，拿刀子啊，叫你下车，把钱财啊珠宝全部留下来走人，你要抗拒，斧子就把你车子车窗打破啊，你还会受伤，所以 either way 车子是没了，所以那种的环境，神召他去那里，然后街上都是乞讨的孩子，他就祷告啊，就带着传道人坐的 bus 在那最重要两个十字干道上开车开 bus 祷告，冒着生命危险祷告， 祷告完，天天祷告，到九个月之后，神突然把门打开了。孩子们在那里需要有一个 program 啊，有人邀请他们说：“你们有没有人愿意来这里为孩子们传福音的？”哇，他第一个跑去。他说啊，那些孩子都没有鞋，没有衣服，都很差，也没有谈不上上学。他说我们就各教会帮助我们预备了制服，预备了书包，预备了鞋子，让孩子们去上学。他上学上两天，这孩子都不见了，为什么呢？制服、书包都被他爸妈给卖了，换钱去了，鞋子都卖掉了。是，而且父母说：“哎，我的孩子去上学什么好啊？我们赚钱的门路都没有了，还是回来做乞丐比较好。”他乞丐也是一种 profession， 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是这样子。你碰到这样的父母，所以再祷告，再祷告，再祷告，慢慢慢慢，有一些父母愿意，他们看到孩子改变了。他有一个不根本都没有上过学的孩子，在学校那一个学期成为 top of the class， 全班第一名。这样的成果出现了，孩子们慢慢的被带到神面前。他就讲这些事工，他们的学习。他说我是一个小女子，我也没有什么金钱，也没有什么能力，我只有一个，就是我爱他们，我只做一件事，我就尽我的全力爱他们。他说我犯很多错误，但是呢，我爱他们，我爱他们的爱他们感受得到。所以后来他有个外号叫做 Me Grace， 他叫 Grace。 Me Grace 在当地意思就是说 Mother Grace， 叫 Mother Teresa， 就把他当作妈妈一样。因为他们孩子们感受到父母都叫我们去乞讨，只有这个 Grace 爱我们，给我们衣服，给我们鞋子，让我们去上学，用在最危险的环境都没有人要来，他肯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爱，是神的爱。神呼召他，他顺服。虽然 it doesn't make sense， 就像 George Whitefield 那个市长给他永生终身职，他不要，他又去那个美国去给印第安人传福音。这个是一样的，神爱，神的爱是没有偏待人的，神不看你的种族，不看你的社会地位，神要每一个人得救。所以这个姊妹就这样学习，那她就跟我们交通，她也特别来跟 Vicky 交通，那 Vicky 也跟她分享我们在这里社区儿童的工作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可知道神的爱要借着我们彰显吗？过去两年来，大家 Dave Smithers、Vicky 他们每一次主日星期五去敲门，孩子们都不愿来，社区的门不打开的。突然在他们一直持续敲门祷告百日禁食之后，就在今年初的时候突然门打开了，一家一家进来。 Dave Smith 他有一次有感动，就跟他太太说，你们去敲门的时候从那个角落开始，因为他们每次走祷就是教会的四条街，为每一家祷告，求主把门打开。他突然有感觉，你从那个角落开始。那个是一个小小的公寓，就他们去的时候正好有孩子在前院玩，就这样开始，孩子从那时候开始带进来。带进来之后呢，他们就发现说，诶，有些孩子啊，家里很痛苦的，父亲不是坐牢吗，就是在外面赌博啊什么，或者是单亲啊，这小孩子没有童年生活。所以他们就有感觉说，我们要给他们一个童年的快乐，因为他们很多的快乐都被夺走了。他们在家里都是很多的压力，很多的黑暗，很多的忧愁，很多的争吵，很多的暴力。他们就觉得这些孩子都没有喜乐，他们就要创造一个给他们有一个童年快乐童年的机会。所以为什么每一个礼拜五大家来的时候，他们四点多就开始去接这些孩子，然后就开始在这里带他们唱歌啊，玩游戏啊，讲故事啊，多半的时间都是带他们玩。就是整个 parking 啦，你看我们来的时候不是吗，满场跑啊，踢球的啊，玩的啊。有时候我跟你讲，我还看到年轻的妈妈跑来，我觉得她也是没有快乐童年。他们来高兴的不得了，开心的不得了。我有一次看到他们礼拜二祷告聚会的时候，两个孩子，姐弟两个走进来，兄妹两个走进来，那个脸上的喜乐是很真诚的，真的喜乐，很高兴到神的家来，走进来，我说很感动。后来就有两个很宝贵的故事。记不记得上次老 Christian 在这里给大家发那个全勤奖，他中间孩子，社区的孩子每一个人都全勤。有一对兄妹啊，这个父母是喜欢 party， 墨西哥人很喜欢 party， right？ 常常礼拜六搞搞搞，礼拜天早上四点才回家。这两个兄妹到了家怎么办呢？大家 church 不能 miss， 我们要全勤奖，怎么办呢？就调闹钟， make sure 我们早上起得来，四点才到家，两个调闹钟，就怕不能来到教会。所以这个两个兄妹都得全勤奖。那另外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 因为我们创造这个快乐空间，所以有个孩子叫 Kevin， 他才六岁，他好喜欢来教会。结果他家里发生一个事，就是他的母亲呢离开了他的爸爸，然后交了一个男朋友，跟这个男朋友他们现在三个人住在一起，他好像还有一个小妹妹。这个男朋友呢是一个暴力的人，但这个妈妈从这个男朋友怀孕了，有一天的男朋友发怒的时候就打了他的这个妈妈，就把他打流产，然后呢这个事情就搞大了，然后就被抓起来了，这个男朋友被抓到监牢里去了，然后这妈妈就愁于产物，然后跟他 fight 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，他有两个孩子。就是在这一切的里面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他这个六岁的 Kevin 为什么每次礼拜五啊礼拜天呢就一定要去教会，就在一条街之外的教会，而且他总是那么 happy， 去完教会回家他怎么这么 happy， 因为这个妈妈他没什么事情好 happy 的，被自己男朋友打，还要争夺这个抚养权，生计也没有着落，怎么办？这是愁于产物，这个小孩为什么这么快乐？结果呢他就好奇，就因此来到了教会。英文组的 Smith 弟兄姊妹 Vicky 啊 Raymond 这些服侍的同工们就开始为他祷告，后来他信主，今天中午他要受浸归入基督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都是神的爱。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，有时候你从表面看是 doesn't make sense， 乱糟糟，也不是中国人，但是你知道吗，都是神所爱的。那我们在这其中有份，这是主给我们的机会，要殷勤要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殷勤，彼得说就不会闲懒不结果子，反而能够怎么样，丰丰富富进入主我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金钱上我们要操练了，对不对？从信心，从知识，从德性，从节制，从忍耐，从爱弟兄，一直到爱众人，要与神的性情有份，都不是从外面的努力，是与神联合。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生命，一切有关生命和前进的事已经给我们了，叫我们能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所以不要小看这一切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向着标杆直跑，好不好？认识我们真的是在等候主来，我们为着这个在生活，我们不是勉强，我们乃是看见就快跑跟随主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今天交通停在这里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祷告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得着，我们祷告主，让他更真实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要按照你的心愿，你感动，我们来告诉神。谢主，圣灵天天开启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看见天空都满了你要再来的意象，主啊，好叫我们对准你生活工作，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那日必要再来，主啊，就不叫我们忘记，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警醒生活，主啊，你的能力，你的喜乐，你的爱常充满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谢谢主，让我们彰显你的荣耀，也成为我们四周人的祝福。我们求你祝福我们，也祝福你的教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